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菲律宾反美示威者遭到警车冲撞，卡特撰文承诺更多的参与亚太事务，点名批评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做客演播室，介绍中国退役志愿兵的上访情况。香港立法会流会致涉辱华议员未能再宣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三，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有民众进行反美示威。一辆警车冲进人群，造成几名民众受伤。约1000名示威者在美国大使馆门前集结，要求美国停止在菲律宾驻军。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人群。电视新闻的视频显示，示威者包围了警车，并使用木棍敲击一辆警车，随后司机驾车几次撞向人群。一名示威者领袖雷纳托·雷耶斯称，至少3名示威者在被警车冲撞后入院治疗，另有几十名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红色颜料遭到逮捕。在过去的几周里，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多次表示，菲律宾应该建立不涉及与美国合作的外交政策，而且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人身攻击。个性活跃的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本周的访华之旅受到密切关注，外界试图寻找这两个多年来在南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产生摩擦的国家关系转变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的报道。
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安全威胁。在数月前，国际仲裁庭宣布支持马尼拉，并驳回北京对几乎所有争议水域的主张后，两国关系跌入低谷。仅仅在数月前的竞选活动上，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还承诺向南中国海派水上摩托艇巡航，保卫马尼拉的领海主权的诉求。如今他却威胁要与美国断交。杜特尔特还表示，他可能会开始亲近中国和俄罗斯。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在经过多年的紧张局面之后，让北京和马尼拉重回轨道并不容易。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的教授艾琳·马维耶拉说，杜特尔特携200多名商业人士访问中国，此行的关键重点是加强两国经济联系。巴维伊拉说，只要新的菲律宾政府认为把重点放在经济关系上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以此获得更多的贸易、投资以及参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巴维伊拉还表示，两国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往来了。日本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香港紧随日本之后，马尼拉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建设他自己的铁路系统，并保护在海外的菲律宾工人。由于领土的争议，菲律宾的渔民们被禁止在南中国海的部分水域进行拖钓作业。他们希望杜特尔特此行与中国进行对话，能够帮助他们重新获得捕鱼权。巴维拉耶说，尽管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双方不太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话有助于为新方案和新的项目铺平道路。杜特尔特总统说，他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但也指出可以灵活处理。他说，我们会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讨价还价，我们会继续坚持那是我们的，并且仲裁这个国际决定将被执行。他说，但是不会强制执行，我们会讨论，可能会解读仲裁中的所有表述，为我们的领土划定界限。尽管两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他们在其他方面找到了共同点。杜特尔特大肆抨击美国和欧盟对他主导有争议的禁毒战争的批评，北京选择提供帮助，并已经投资了戒毒中心的建设。 中国外交部称，杜特尔特本周访问期间可以参加缉毒活动，两国的缉毒部门已经开始寻求合作了。从经济到禁毒战争，北京都将自己塑造成菲律宾的救星。杜特尔特也大方地表达了他有多么需要中国。中国官媒新华社在采访了杜特尔特后，引用他的原话作为报道的标题：只有中国能帮助我们。在采访中，杜特尔特表示，除了讨论战争之外，获得借贷和得到北京对建设铁路的帮助，以及达成经济合作是更重要的。报道引用他的话说，战争不是一种选择，北京也期待达成一些可交付的成果。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周一发布评论文章，对这次访问表达了审慎乐观的态度，指出双方存在的分歧过大，仅仅通过一次访问难以解决。文章说，杜特尔特此行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双方是否落实开展务实的合作，只要双方达成共识，无论大小都可能为中非关系带来一个转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于北京时间10月18日到21日访问中国期间的一个民调显示，菲律宾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仍然远高于中国。菲律宾的议员也认为，杜特尔特在外交上突然转向，这会给菲律宾军队带来混乱。中国也是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访问的首个非东盟成员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蒙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上任，就几次公开与菲律宾传统的盟友美国叫板，对美国过去曾殖民菲律宾、在菲律宾设置军事基地、对菲援助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对美国批评菲政府铁腕镇压毒品犯罪等等诸多方面表达过不满。就在上个月，杜特尔特甚至用脏话问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而最近，对于与菲律宾有领土纠纷的中国，杜特尔特却伸出了橄榄枝。在10月17日，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一段采访视频中，杜特尔特再次对美国给予菲律宾的军事援助表示不满，并强调自己任内不会再与美国进行军事演习。杜特尔特说，美国只给了菲律宾两架飞机，并没有其他任何武器，而菲律宾则需要面对中国3000架战斗机的威胁。他表示，今后会考虑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军演。同时，中国人民日报英文版引述南洋科技大学一位资深国际关系研究员的话说，如果中国给出的价格合理，杜特尔特也可能从中国购买武器，充实菲律宾的军火库。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方面的争端呈上升趋势。2012年，中国海监船控制了黄岩岛，菲律宾渔民无法继续在该海域捕鱼。这次杜特尔特访华，菲律宾媒体瑞普勒列出了三大期待。第一条就是中国是否对黄岩岛的捕鱼权进行让步。文章引述菲律宾的中国专家卢西奥·皮特罗三世的话说，如果中国愿意允许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捕鱼，并且菲中双方可以就捕鱼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海洋生态达成共识，将会是杜特尔特访华的一大成就。皮特罗教授认为，尽管中国拒绝承认国际法庭对于南中国海九段线的仲裁，但是中国仍然可能在捕鱼权上做出让步。他说，中国可以运用国家控制的媒体，将这种让步塑造成中国人民对菲律宾人民表示友好的举动，并不影响中国民众心里对争议岛屿主权的看法。瑞普勒文章提出的另外两个期待是发展菲中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重振两国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文章特别谈到旅游业，在2014年，中国政府对公民赴菲旅游下达了警告，重创菲律宾旅游业。文章列举数据称，中国去年只有50万人赴菲律宾旅游，而同时却有500万人赴日本，还有150万至200万人去了越南。 皮特罗教授认为，这说明即使两国之间有领土争端，政府也有方法控制这些争端，减少其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就在杜特尔特访华前夕，中国驻菲大使赵建华也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中国计划取消对公民去菲律宾旅游的警告，并在2017年底让中国游客数量翻一番。尽管与中国修好可能会给菲律宾带来经济利益，但最近的菲律宾民调却显示，有76%的民众表示自己仍然信任美国，而信任中国的人数仅有22%。与此同时，菲律宾有议员对杜特尔特疏远美国可能对菲律宾军队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菲律宾众议员盖瑞·阿里哈诺指出，菲律宾军方人士仍然十分信任美国，杜特尔特在外交上的突然转向可能给军队带来混乱。另一位众议员埃德塞尔·拉格曼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对媒体表示，菲律宾的主权不是中国制造的，而是我们的宪法赋予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国际仲裁庭的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刚刚编入海军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正是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所迫切需要的新一代武器装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采访报道。
美国海军10月15号在首都华盛顿北面的巴尔的摩市外港举行大型仪式，将它所称史上最先进、最隐形、自动化最强的一艘驱逐舰正式编入海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致辞的时候说，他迫切需要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以对付亚太地区的黑暗势力。我打算充分利用这艘军舰所能提供的所有战备能力。我为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和它的两艘姐妹舰做了一个远大的计划。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长610英尺，宽80.7英尺，排水量15742吨。但是由于它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的能力远远超过体积小很多的目前最先进的神盾伯克级驱逐舰。与此同时，此舰配备了80个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2座卫星导航火箭发射平台，还具备78兆瓦超大电能，用于装配激光武器和电磁炮等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朱姆沃尔德号驱逐舰是一艘具有革命性的新时代新系列军舰，尤其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
你想一想这艘军舰给我们带来的战斗力，从它的隐形性到舰上的传感器，它能让我们极大地掌握作战区域的信息，为我们海军在执行各项任务中提供海上安全。不管它驶向哪里，这艘军舰都是一项重大资源。当我们在再平衡的努力中将精力转向太平洋时，这正好是能帮助我们实施这一任务的那种装备。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从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并常驻加州圣迭戈市海军基地，在那里他将接受一系列测试。军方不肯透露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将何时获得作战资质，有报道说各项测试和武器配备可能会到2018年才完成。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阐述美国向亚太再平衡与确保亚太今后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卡特表示，美国致力于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包容的安全网络，并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计划在今后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亚太事务。他还在文中批评，北京有时候只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并且损害那些确保亚太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就在美国的亚太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试图进行远美亲中的战略转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文章，阐述美国过去70年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承担者为该地区做出的牺牲和带来的巨大贡献，并发出美国在今后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的明确信息。他说，二战以来，确保亚太安全以及捍卫带来的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有权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选择，以及国际法允许下的飞越与航行的自由。在美国的这一接触政策下，亚太比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安全与和平。卡特指出，随着该地区不断地向前进步和它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奥巴马总统2011年做出了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意在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接触注入新的能量，在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发挥更大和更长远的作用，以确保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能向前发展并走向繁荣。他说，在亚太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维护安全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优先考虑，因为这些动态的发展既可以带来更大的增长和进步，也可以造成更多的竞争和对抗。因此，美国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确保这个独特地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稳定与进步。卡特列举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联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卡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且在该地区的网络安全扮演负责的角色并做出贡献的中国的出现。但是他说，很多国家寻求与中国发展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以及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愿意以区域摩擦为代价的关切与日俱增。卡特更明确地指出，尽管中国长久以来从美国等国家所努力建立和维持的区域原则和体系中获益，但是它在海上、网络空间、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地方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了区域原则。他进一步表示，中国的模式与亚太国家的目标不合拍，它反映的是这个地区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有原则性的未来，而中国的这个做法正在证明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卡特着重谈到了美国致力于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的包容性的网络安全。卡特强调，建立这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并不是为了适应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表明该地区要合作而不是强迫，要继续而不是终止持续了几十年的和平与进步。他还表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确保安全挑战下的稳定，这些挑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行为、暴力极端主义、活跃在亚太的恐怖主义、容易受到海盗袭击的海上航道，以及频发的地震和火山，以及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的自然灾害等。除此以外，卡特还提到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由于一些国家强迫性行为，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海上争端，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紧张。最后，卡特说，在奥巴马决定向亚太再平衡之际，这个战略是对的。自那以后， 很明显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的人民、军队和国家来说，这个战略也是对的。在这个战略下的下一个阶段，国防部将通过更频繁和更为复杂的训练和演习来强化该地区正在出现的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同时继续在质上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并对高端技术进行优先投资。他说，美国将继续向他的盟友、伙伴以及整个地区表明，华盛顿计划在今后长时间里在该地区做更多而不是更少，而国防部能够帮助确保该地区在今后的70年像前70年那样一样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年来，中国赴转军人集体到北京上访的规模和数量迅猛增加，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赴转志愿兵。每年都会有来自中国各省市成群结队的赴转志愿兵聚集北京，到中央军委和中国中央政府信访部门上访，要求有关部门落实有关志愿兵赴原转业的法规和政策，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上个星期又有大约1000赴转军人到北京上访，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此做出了连续报道。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赴转军人，尤其是赴转志愿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问题？
首先是赴转志愿兵人数众多，人数可能高达100万以上。在不断强调维稳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当今中国，集体上访，尤其是大规模集体到北京上访，对中国共产党当局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因此，上访的赴转军人也成为当局维稳的对象，受到监视、殴打、接访、抓捕、投入黑监狱的上访军人是不计其数的。然而由于他们多年来的上访没有多少效果，赴转志愿兵不得不联合起来加大他们的上访规模和力度，并期望以此获得上层的注意，从而使他们久拖不决的问题尽早获得解决。
那么他们上层就是久久没有解决的这个退役志愿兵的诉求呢，都包括什么呢？
那赴转志愿兵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军委先前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要保障退役志愿兵的工作和生活。他们认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军队，献给了国家，应当得到这样的待遇。据许多志愿兵提供的消息，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高价倒卖本来应该属于安置退役志愿兵的就业名额，让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不用参军就能得到就业安置。与此同时，没有政府内部关系的退役志愿兵被安置到即将破产的企业就业，随即失业，成为社会边缘人。因此赴原志愿兵的问题也跟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直接相关。
那么这些赴原志愿兵通过上访维护自己权益的前景如何？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
那虽然赴转军人希望通过上访北京解决问题，但是来自各方的迹象显示，他们这种希望获得实现的可能性，至少就目前而言还是很渺茫。对上访维权的赴转军人，地方政府根据上级明确的指示或含糊的暗示进行打压，打压的手段跟中国各级政府打压异议人士所使用的手段大致相同，其中包括拦截、阻拦、殴打上访赴转军人，或投入拘留所殴打，将上访的赴转军人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报捕检察院批准。那么今年5月11日，国家信访局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待上访志愿兵代表的时候表示，可以把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上反映，希望出台 政策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反馈信息没有时间表。至于地方政府是否会打压，我不敢保证。希望你们跟街坊的人好好谈，不提过分要求，反映问题应逐级上访。那自那时以来，中国复转志愿兵问题一如既往没有进展。到北京上访的志愿兵显然是身处一种他们自身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他们要为解决问题而加强上访，否则中国各级政府就会对他们的问题更加不管不问；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为了维稳，要对他们不断加强打压。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齐峰来到了演播室，谢谢你。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维权律师界，近年尤其是709抓捕案后遭受严厉打击之际，两位知名维权律师星期一发布紧急呼吁函，希望最高检依法将原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父子涉嫌受贿案并案处理，并以维护程序公正。这两位律师是奚晓明之子奚嘉诚的辩护人。奚嘉诚受贿案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有人权律师表示，体制内的人都明白，目前只有维权律师愿意冒着风险坚持依法为当事人辩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目前仅存的少数相对敢言的财新网星期一报道，原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的儿子奚嘉诚的两位辩护人维权律师周泽和张庆芳在向最高检的呼吁函中称，奚嘉诚案今年8月12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两名辩护人多次会见当事人并获悉，检察院认为奚晓明涉嫌的几起受贿事项都是父子俩共同实施，因此辩护人认为两案应并案审理。辩护人表示，最高检分别指定天津检察院第一分院和安阳龙安区检察院对奚晓明和奚嘉诚分案审查起诉的决定，不但程序上有失公正，而且可能影响到实体判决结果，应立即纠正，应与奚晓明案并案审查起诉。呼吁函还援引奚嘉诚的说法称，在长达一年的侦办中，纪委和侦查机关没有真实的记录他的供述和辩解，侦查笔录也并非他真实的意思，因此如果仅仅依据笔录而不让共同犯罪的所有嫌疑人与相关证人到同一法庭供述、辩解和相互质证，无法保证实体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函件呼吁最高检指令安阳市龙安区检察院将奚嘉诚案移送天津市检察院一分检，与奚晓明案并案起诉到同一法院公开审理。据悉，奚晓明案2016年4月已由天津市检察院一分检审查起诉。不过令外界不解的是，财新网的这篇报道已经被删除，而同时引起关注的是，奚嘉诚的辩护人张庆芳曾是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勇律师的辩护人，而周泽长期致力于维护公民表达权利和新闻自由，两人都曾多次参与维权事件和敏感案件的辩护，也曾遭受过当局的打压。据悉，张庆芳和周泽两位律师都不愿意就此事接受采访。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之一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体制内的人心里都清楚，敢于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坚持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只有外界所称的维权律师了，而大批体制内的和官派律师往往顺从官方意志，甚至成为第二公诉人。他说，
他们这些体制内的人更加明白，官派律师啊，实际上根本起不到辩护人的作用，不能真正维护指那些官员已经成为被告的那些人的权益，而真正能维护他们的权益的也就是我们那些维权律师，维权律师才能真正保护他们权益，他们心里太明白这些了。真正维权律师 台中会去死磕一些程序，程序争议是最高的争议，还真会找一些他们证据上的不足，也是也可能会给使官方带来很多难堪。
此外，最高检网站10月18日公布案件最新消息，天津市检察院已向法院提起公诉，原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被控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地位形成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公务员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今年62岁的奚晓明，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毕业，法学博士，1993年起在最高法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先后任经济庭副庭长、民事二庭庭长，2004年升任党组成员、副院长。中纪委去年7月宣布，奚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中纪委网站称，奚晓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有报道称，司法体制内有人认为奚晓明被抓可能源于他对最高领导人的一些做法有不同看法而被选择性反腐。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联合国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后，日本决定暂缓今年应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的会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日本对中国制作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纪录片存在争议，日本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查透明度不足，呼吁该组织修改制度。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上周五证实，日本暂缓今年应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付的约4000万美元的会费，但表示是基于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否认与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有关。日本对中国称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中国人遇害存疑，否认这个死亡人数。有些日本学者否认南京大屠杀曾经发生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而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证明了其符合该项目评审标准。日本目前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约10%的经费，在成员国中仅次于美国，而中国排名日本之后。成员国如果2年未缴会费，可能会失去其在大会中的投票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0月18日星期二，几十位日本国会议员参拜具有争议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前往参拜，但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韩国和中国强烈批评日本政界人士参拜供奉着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正值日本一年一度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期间，90位日本政界人士，包括许多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星期二参拜了位于东京市区的靖国神社。日本政界人士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受到中国和韩国的强烈批评，批评者认为靖国神社里供奉着日本战犯的亡灵，这种参拜令人痛苦地想起日本侵略周边国家的历史。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一些日本政界人士则说，他们参拜靖国神社只是祭祀日本的战争亡灵，祈祷和平，部分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跟往年一样没有前往参拜，但他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议长也供奉了祭品。韩国对日本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的批评。
我们强烈敦促日本政界人士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表现出谦恭的内省和真诚的反思。 以争取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
中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也是一贯的。我们希望日本的政治人物能够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多做有利于同亚洲的邻国实现和解、增进互信的事情。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星期二，流亡的西藏人领袖、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捷克共和国，受到捷克民众的热情欢迎。捷克政府两名内阁部长会晤了达赖喇嘛，凸显出捷克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流亡的西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在西方国家的民众当中受到普遍的爱戴和尊敬。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则持续不断地对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国的访问表示愤怒，并专门为达赖喇嘛的出访创制了一个新的汉语词“窜访”。达赖喇嘛访问捷克的电视画面显示，众多的捷克人显然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佛教领袖。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一大约1000捷克人来到首都布拉格的一个主要广场欢迎达赖喇嘛，就像他们在26年前欢迎引领捷克斯洛伐克人摆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作家哈维尔一样。捷克当局禁止搭建讲台，让达赖喇嘛可以在布拉格宫外对公众发表演说，于是达赖喇嘛与捷克民众的会见改在捷克国立美术馆外进行，美术馆为这一活动预定了那里的空间。面对众多的崇拜者，达赖喇嘛用他那种令众多人着迷的诚恳言辞和语调讲述了他在有生之年的希望。
我们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集体应当担负责任。我对西藏念兹在兹的想法就是保护西藏的生态，对环境和生态给予特别关照，还要致力于保护西藏的文化，保护非常非常丰富的佛教知识。
达赖喇嘛说，保护西藏文化和佛教不仅是西藏人的事情。
保护藏传佛教知识不仅仅是600万西藏人的利益，而且首先也是众多中国兄弟姐妹的利益。现在有大约4亿中国人信奉佛教。
Brothers, sisters, now around 400 millions of Chinese they follow Buddhism.
达赖喇嘛访问捷克，给捷克政府带来难题。一方面，希望增加跟北京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捷克政府不愿意因接待达赖喇嘛而得罪北京；另一方面，捷克民众对达赖喇嘛的爱戴之情给捷克领导人造成了压力。在星期一的达赖喇嘛与捷克公众会面的集会上，捷克非政府组织战后的负责人米库拉斯·科路帕告诫捷克总统泽曼应当坚持道义立场。
假如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不管不问，我们迟早就会成为输家。泽曼总统，假如你宁要经济好处不要人权，你将来就会失去人权。
达赖喇嘛是到捷克参加2000论坛会议的，那个论坛是已故的捷克第一位总统哈维尔发起的。哈维尔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跟达赖喇嘛有亲密的友情。达赖喇嘛这次访问布拉格会晤的一个捷克政府部长是文化部长赫尔曼。在会晤之前，赫尔曼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我是一个自由和拥有主权的国家的部长，会晤达赖喇嘛这位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道义权威是我的荣幸。会晤达赖喇嘛的另一位捷克政府部长是捷克中间偏左执政联盟的小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员，他们的会晤被称作私人性质的。捷克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捷克政府遵循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达赖喇嘛多年来反复表示，他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之内解决西藏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将于11月到北京参加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届时他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两岸关系低迷的今天，国共论坛尤其受到瞩目，但国民党现在由于内部声音不一致，
党产遭到追杀等问题士气低迷。国民党是否能借由这一次的国共论坛力挽狂澜，抛出能够让台湾民众接受的两岸关系论述和民生政策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11月1日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于10月18日下午与党内立委面对面沟通，两个小时的闭门会议，立委们希望洪秀柱不仅要明确讲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更要讲出中华民国。洪秀柱在10月19日通过国民党文传会表示，许多立委的话他都谨记在心，但两岸谈判并不简单，所以并没有应允一定要说什么，希望留下弹性空间达到目标，视情况有所作为，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和平纲领，国民党非执政党，不能签和平协议，但表示仍然要探究和平协议之可能性。国民党自今年1月16日输掉中央执政权以来，关于党内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仍然存在分歧。党主席洪秀柱被统派人士包围，抛出一中统表，而这派言论受到以国民党前副总统吴敦义和副主席郝龙斌的质疑。对于此次赴北京参加国共论坛，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发言人毛嘉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党内确实存在不同的声音。他说，
有媒体形容说九二共识怎么表是国民党茶壶内的风暴，实际上我们某个程度不会去否认这样的事。
他说，党内部总是会有各种意见，尤其是在1月16号国民党输掉中央执政权，同时也失掉立法院多数的优势之后，国民党很多党员真的希望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说，党章党纲不允许的事情跟党章党纲怎么规范去处理两岸的事情，洪主席会依照这个规定去做，绝对不会有改变，也不会有意外。他说，
那洪主席的态度当然整个逻辑也就是这样子嘛，它主要就是要在我们党纲政纲规定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下，到大陆去进行官方的会谈。
只是洪主席没有放话肯定一中各表，一中怎么表仍然是外界关注的一个党内矛盾点。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表示，国民党此次统一论调是重获威望的第一要素。他说，
主席团长在大陆讲一套，把国内的立院党团或者其他人又讲一套，那么可能变成国民党呢就是并不同调，不同调呢就会造成这个大陆的困扰，也会造成国内国民党支持者的困扰。
陈教授认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国民党不同于民进党的独特之处，一定要给予保留和加强。如果党内能够统一论述一致，那么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国民党目前不仅党内有茶壶中的风暴，外面的风暴更是达到了台风级。民进党执政后成立不当党产委员会，矛头直指国民党党产，最近更是冻结了国民党4.6亿新台币，党工工资发不出，党内士气低迷不振。对于这个情况，国民党发言人毛嘉庆说，虽然领不到薪水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党内员工也都知道，今天不是党故意不发薪水给大家，而是受到了政治对手的不公对待。对此，陈一新教授说，借民进党的手来解决党产问题却未必是一件坏事。他说，
我觉得党产问题我觉得早该解决了，不解现在解决反而好，借反而是借着民党的手去解决，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个坏事，也给凝有助于凝聚国民党的支持者的士气。
陈教授进一步指出，党产问题是一时的问题，总会得到解决，而国民党现在士气低迷，不得人心的症结在于内部声音的不一致以及缺乏民众支持。所以除了论述要一致而有力，另外应当将这些论述与民生问题结合在一起。虽然现在是在野党，但是也可以提出一些民生法案，有理想的论述和民生政策的结合是让人民对国民党重拾信心的关键。国民党发言人毛嘉庆也表示，洪锡会前后国民党将陆续在组织和人事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他说，
那这个变化就是为了因应之后整个立法院的战场，朝野角力的战场，我们能不能够有完整的论述跟整个后勤补给还有长线的规划，这都关乎国民党的 整个在媒体上的声量。
他表示，对于蔡英文刚刚拍板定案的电业法，以及民进党没有完全规划如何存续的长期照护法，在这些重大的民生议题的上面，国民党都要有自己的党版，提出自己的法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杨开煌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在当今的两岸情况下，国共论坛是一个能够破冰的机会。
所以目前看起来，像类似国共论坛这种东西，它唯一的好处不是在那个，而是在于说两岸，在这样一个低迷的情况之下，两岸还在寻找和平的机会，这个是比较难得的一个，对于低迷的两岸，对于已经相对明确化敌对的这两岸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信号。
陈新教授也表示，国民党应当要抓住这个国内外媒体都相当瞩目的论坛，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国民党是非常讲究实力原则的一个政党，所以国民党呢，第二要在这个趁着这个国共论坛的时候呢，坚定地表示他的论述是无懈可击的，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而且还可以有进有为有所的往前发展。那么选举呢，他是要国民党要提出战将来。2018年选举距离现在呢还有2年左右，那么你现在就要提出战将，2016年就要提出战将人选，啊，表示你战将如云，那你就让共产党觉得你实力在，虽然输一时不会输长久。
对此，国民党发言人毛嘉庆表示。洪秀柱这次与共产党的对话的目的是敲定一些确实具体的事情，
只要大家发现说我们实际的出发点是为了台湾找出路，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现在这么低薪工作机会又变少的一个状态之下，如果能够让两岸和平，甚至它的互动状况回到马英九总统在任时候所铺出来的和谐的一个制度化的话，我想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一次论坛上面请他们能够具体的答复我们一些事情，可能在文化、经贸以及农特产、观光等等上，可以发现国民党他是长期关心，而且他一定会尽全力去争取相关的福利。
至于这些具体的事情是什么，苗家庆没有向记者透露。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记者到访国民党党部时，有两三位义工坐在门口。这些人告诉记者说，他们希望能够给来访的客人提供资讯，让客人看到国民党亲和的一面。现在党工也不领薪水，也是义工，希望发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国民党尽一份力。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几十名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的立法会全体会议上集体退场，制止了三名在首次宣誓中涉嫌有所谓辱华言行的后任议员重新宣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的两位新任议员梁颂恒、尤慧珍上星期在立法会宣誓时打出了 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而独立议员刘晓丽在宣誓时被指责故意拉长字与字之间隔，建制派议员指责包括这三名议员之内的五名议员上星期在宣誓时把港独带到立法会，并刻意使用侮辱国家民族的言辞，还以侮辱性词语称呼中国。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裁定说，五名议员上星期的宣誓无效，需要重新宣誓。而在星期三上午复会时，原定首相议程是五名立法会议员再次宣誓，不过在亲中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场，开会法定人数不足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留会，导致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以及独立的刘晓丽三名后任议员无法宣誓。民主派议员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我们是严厉谴责导致流会的，
我们强烈谴责抵制这次会议的人，我们认为他们粗暴利用立法程序蓄意让会议留会，
用议会的程序来到刻意呢令到流会。
在另一方面，也有亲中团体人士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建制派 用所有方法阻止这些人再次宣誓。
他们不遵守基本法，不遵守中国和香港政府。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的最后一次辩论将于星期三晚间在内华达州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举行。内华达州是今年十数个所谓摇摆州或者战场州之一。过去几个月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这个州的得分交替上下，竞争非常激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两党候选人今天已经到达了拉斯维加斯，也吸引了来自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大批记者。在报道辩论的同时，大家也将目光集中在内华达的选举上。内华达州人口280万，有六张选举人票。本世纪的四场总统选举中，2000年与2004年获胜的是布什，2008年与2012年获胜的是奥巴马。在过去一年里，川普与克林顿在民调中的比分交替，目前克林顿大约领先2到3个百分点。内华达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口的成分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1970年，内华达超过86%的人口是白人，到2010年，白人的比例降到了54%，而且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同时，拉美裔特别是移民的比例在大幅度增加，如今已经超过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亚裔的人口也增加了不少，占了人口的7%。另外，来赌城访问度假的亚裔也非常的多，有些喜欢这里的人就干脆把家搬了过来。新移民为民主党带来了不少选票，记录显示该州登记的民主党的选民人数超过57万，而登记为共和党的只有47万5000多。内华达州有3/4的人口聚集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地区，博彩业是整个州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也是政府政策起很重要作用的产业。从传统上看，博彩业的政治捐款更多的倾向共和党，不过在今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从博彩业获得的捐款要远远高于也当过赌场老板的川普。
我认为对于博彩业来说，民主党上台绝对是更好的，因为这是个工会势力很强大的城市，民主党对工会远比共和党友善。
美国之音海伦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千百万游客游览美国国家公园。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有关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介绍。
这里是阿卡迪亚国家公园，位于缅因州东北部，以原生态水域、嶙峋地貌和历史古道闻名，每年引来数百万游客。米卡梅耶是幸运的游客之一。
我认为让阿卡迪亚与众不同的是，这里高山依傍着大海，岩石、海浪、大山，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景色似乎是阿卡迪亚的经典胜景。
阿卡迪亚是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那里有2万多英亩郁郁葱葱的树林、礁岩海滩和壮丽的山脉。以来，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缅因州享受公园美景，还有栖息在那里的多种多样的动物。这都得益于一些富裕美国人的慷慨付出，让这片珍贵的土地得以保护起来，让所有人都能享受这些胜景。
随着美国总统选战进入最后几个星期，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之间三场辩论的最后一场将于北京时间10月20日上午9点至10点半进行。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对世界的看法迥异，美国之音将现场直播最后一场辩论，并提供中文同声传译。
So,
我们将在随后的特别报道世界在关注栏目中邀请美国的移民选民发表看法，你也可以在网上参与讨论，网址是 voanews.com/debates， 或者在 Twitter 上用井号 voadebates 发表看法。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0月20日上午9点开始，先在 VOA 卫视收看最后一场辩论的直播，然后参与我们的讨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拯救儿童会星期三说，在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准备向占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进攻，重夺城市控制权之前，数以千计的人逃离摩苏尔地区。这个救援组织说，已经有大约5000人在过去10天内抵达叙利亚的一个难民营，目前仍然不断有难民涌入，因此该难民营已经不堪负荷。该组织在摩苏尔的负责人卡迪尔说，这些来到这里的人除了随身衣物之外就一无所有，他们也得不到任何帮助。目前有100多名美军正随同伊拉克部队与库尔德敢死军参与在摩苏尔的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告诉记者说，这些美国军人正在协助大约10000名库尔德战士、18000名伊拉克安全部队和数千名伊拉克警察对付已经占领这个伊拉克第二大城市超过2年的伊斯兰国部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呼吁为国会议员设立任期期限，这将是他改革美国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计划之一。美国宪法限制总统任期为2任，但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没有任期限制，因此他们有很多人能够不断当选连任。2012年的国会选举有90%的现任议员连任成功。川普另外一项改革建议是规定前国会议员、他们的员工以及在政府行政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在离职5年之内不得成为游说人士。他同时还呼吁永远禁止外国游说人士为美国选举筹集资金。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批评川普对俄罗斯领袖普京的表扬，并称川普的持续奉承是美国政治里前所未有的。川普认为，更好的美俄关系能让两国并肩作战，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川普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发言人批评了川普近期在竞选活动期间所发表的言论。星期三，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前有民众进行反美示威，一辆警车冲进人群，造成几名民众受伤。大约1000名示威者在美国大使馆前集结，要求美国停止在菲律宾驻军。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人群。电视新闻的视频显示，示威者包围了警车，并使用木棍敲击一辆警车，随后司机驾车几次撞向人群。另外有几十名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红色颜料，遭到逮捕。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捷克警方星期三在布拉格展开联合行动，逮捕一名企图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俄罗斯公民。美国政府上星期正式指控俄罗斯政府入侵美国政府机构网站，试图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不过警方没有说明被捕的男子与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黑客攻击是否有关。厄瓜多尔政府星期二承认曾经临时限制过阿桑奇上网。这个反机密团体维基解密的创始人2012年年中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南美国家驻伦敦的大使馆内。厄瓜多尔外交部的声明说，虽然厄瓜多尔信守承诺给予阿桑奇避难决定，但是厄瓜多尔并不干涉外国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